刘安吉门客，刘安吉门客。古代有一种人，戴着简陋的头盔，穿着圆领的衣服而治理天下。他们的德性是让百姓生存而不受侮辱，给予而不掠夺。天下人不非议他们的服饰，共同怀念他们的德行。在那个时代，阴阳和谐，风雨适时，万物繁衍。乌鸦和喜鹊的巢可以俯身去探看，禽兽可以迁徙着跟随。哪里一定要穿宽大的衣服，系着大带子，衣襟交叠，戴着礼帽呢？古代百姓住在水边和洞穴里，冬天受不了霜雪雾露，夏天受不了暑热蚊虫。圣人于是兴起，为他们筑土架木，建造宫室，上有栋梁，下有屋檐，来遮蔽风雨，躲避寒暑，百姓因而安居。伯鱼最初做衣服时，梳理麻线，用手编织，用纸勾挂，做成的衣服像网一样。后代发明了织布机和梭子，方便了使用，百姓得以遮体御寒。古代用削尖的木棍耕地，磨隔离壳除草，用木钩砍柴，抱着陶罐打水，百姓劳苦而收益少。后代发明了犁、锄头、斧头柄来砍柴，用橘篙打水，百姓轻松而收益多。古代大河流和深谷阻断了道路，无法往来，于是挖空木头，拼合木板做成船，因此不同地势的物产能够互相输送。又做成草鞋走千里，为了减轻肩扛背负的辛劳，于是造了车轮、车舆、驾马扶牛，百姓借此能到达远方而不劳累。因为凶禽猛兽伤害人而无法防御，于是铸造金属、锻造铁器，做成兵器，猛兽不能危害。所以百姓遭遇困难就寻求便利，被祸患困扰就制造防备。人们各自用他们的知识去除祸害，趋向有利。常规不能死守，器械不能因袭，那么先王的法度就有变动的了。古代的制度，婚礼不称主人，顺步禀告父母而娶妻，不合礼仪。立嫡子按年长，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用武王，不合制度。礼规定30岁娶妻，文王13岁而生武王，不合法则。夏朝在台阶东面停灵，商朝在两柱之间停灵，周朝在西街停灵，这是礼仪的不同。有虞氏用瓦棺，夏朝用烧土为棺，商朝用外棺，周朝在棺外设帷幄和膳室，这是葬礼的不同。夏朝在黄昏祭祀，商朝在白天祭祀，周朝在日出时祭祀，这是祭祀的不同。尧的大章，舜的九韶，禹的大夏，汤的大祸，周的五象，这是音乐的不同。所以五帝不同的道而德行覆盖天下，三王不同的事业而名声流传后世，这都是顺应时代变化而制定礼乐的人。比如师旷调整色柱，上下移动没有尺寸刻度，却没有不符合音律的。所以通晓礼乐精神的人能创作音乐，心中有根本准则而知道规矩的适用范围。鲁昭公有位养母很喜爱他，他死后为他戴孝帽，所以有了为养母扶丧的礼制。杨侯杀了了侯并夺走他的夫人，所以大祥礼废除了夫人参与之礼。先王的制度不合适就废除他，后世的事好的就显扬他，因此礼乐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。所以圣人制定礼乐而不被礼乐束缚，治理国家有常法而以利民为根本，政教有原则而以命令能执行为上。如果有利于民，不必效法古代；如果合乎实务，不必遵循旧制。夏商之所以衰亡，是因为不变法而灭亡，三代兴起不相沿袭而称王。所以圣人依据时事变化而变法，礼仪随习俗变化而变化，衣服器械各求便于使用，法度制令各因其适宜，所以改变古代不可非议，而沿袭习俗不值得称赞。百川源头不同，都归于大海；百家学派不同，都致力于治理。王道缺失，诗经产生；周氏衰微，礼义败坏；春秋产生。诗春秋是学问中的佳作，但都是衰世的产物。儒者遵循他们来教导世人，哪里比得上三代盛世呢？把诗春秋当作古道而尊崇，还有诗春秋没有产生的时代呢？道有缺失，不如道的基础完整。诵读先王收集的诗书，不如听到他们的言论；听到他们的言论，不如懂得他们为什么这样说。懂得他们为什么这样说， 是言语不能表达的，所以可以言说的道不是恒长的道。周公侍奉文王时，行为不专断，处事不凭自己，身体好像连衣服都撑不起，说话好像说不出口，在文王面前恭敬谨慎，好像不能胜任，生怕失礼，可以说是尽孝之子了。武王驾崩，成王年幼，周公继承文王的事业，登临天子的地位，执掌天下政事，平定夷狄之乱，诛杀管叔、蔡叔的罪行，背靠屏风接受诸侯朝见，诛杀赏罚独断，不征求他人意见，威震天地，声涉四海，可以说是能武了。成王长大后，周公归还王位和政权，面北以臣子身份侍奉他，请示后才做，回报后才行，没有专横的意图，没有骄傲的神色，可以说是能臣了。所以一个人身上有三种变化，是为了顺应时势。何况君主多次改换世代，国家多次更换君主，人们凭自己的地位表达好恶，凭自己的威势满足嗜欲，而想用统一不变的礼和法来应对时势的变化，不能合乎权变是很明显的了。所以圣人遵循的教道，所做的是具体事物，倒像金石一样，一个调子不改变。事物像琴瑟，每根弦都要调整音调。所以法治礼义是治理人民的工具，而不是治理本身。所以以人为金，以义为纲，这是万事不变的。至于根据人的才能而适时任用，即使每天变化也是可以的。天下哪有固定不变的法呢？符合世事，合乎人情，顺应天地，响应鬼神，就可以治理好国家了。古代人民淳朴，工匠粗拙，商贾质朴，女子稳重，因此政教容易教化，风俗容易改变。现在世道德性日益衰败，民俗日益淡薄，想用质朴的法令治理已经败坏的百姓，就像没有嚼子、缰绳、鞭子而驾驭烈马。从前神农没有制度命令而百姓顺从，唐虞有制度命令而没有刑罚，夏朝人不违背誓言，商朝人发誓，周朝人结盟，到了当今时代，人们忍受羞辱，贪得无厌而很少羞耻，想用神农的办法治理，那必定会混乱。伯成子高辞去诸侯而去耕田，天下人敬重他。现在的人辞官隐居，在乡里地位低下，怎么能相同呢？古代的兵器只是弓和箭而已，矛没有锋刃，戟没有尖刺。晚世的兵器用高大的冲车进攻，用渠颤防守，用连弩射击，用硝车战斗。古代攻打别国，不杀儿童，不俘获老人，在古代算仁义，在今天则可笑。古代以为光荣的，今天以为耻辱；古代以为安定的，今天以为混乱。神农、伏羲不施行赏罚，而百姓不做坏事。然而治理政事的人不能废除法令而治民，顺手持盾牌和斧钺而让有苗归服；然而征伐的人不能放下盔甲兵器而制服强暴。由此看来，法度是用来衡量民俗、调节缓急的，器械是因应时势变化而制造适宜的。圣人制定法律而万物被制约，贤者建立礼仪而不孝者被拘束。拘泥于法的百姓，不能与他们谋划远大事；拘泥于礼的人，不能让他们应对变化；耳朵分不清清浊的人，不能让他调音；心中不懂治乱根源的人，不能让他制定法令。必须有独到的听觉，独到的眼光，然后才能掌握到而实行。商朝改变夏朝，周朝改变商朝，春秋改变周朝，三代的礼不同，为什么要效法古代呢？大人创作而弟子遵循，懂得法治的来源，就顺应时势而变化。不懂法治的根源，即使遵循古制，最终也会混乱。现在的法令典籍随时代变化，礼义随风俗改变，而学者沿袭先业，依据典籍固守就教，认为不这样就不能治理，这就像拿着方榫头去套圆榫眼，想合适牢固是很难的。现在儒家、墨家称颂三代文武而不实行，这是说他们不实行的，非议当今世代而不改变，这是实行他们所非议的，称赞他们所赞同的，实行他们所非议的，所以整天费尽心思而对治理无益，劳行节制而对君主无补。现在画工喜欢画鬼怪，而厌恶画狗马，为什么呢？鬼怪不常见，而狗马可以每天见到。挽救危难，治理混乱，没有智慧不行， 而称道仙骨，即使愚笨也绰绰有余。所以没有用的法令，圣王不实行；没有验证的言论，圣王不听。天地之气，没有比和更重要的。和就是阴阳调和，昼夜平分而滋生万物，春分生长，秋分成熟，生长与成熟必须得到和的精华。所以圣人的道，宽厚而谨慎，严厉而温和，柔韧而正直，威猛而仁慈。太刚就会折断，太柔就会卷曲，圣人正在刚柔之间才得到道的根本。基阴就会沉滞，基阳就会飘飞，阴阳相接才能形成和。绳作为度量工具，可以卷起，也可以拉伸，拉伸而伸展开，可以直而照见，所以圣人用身体来体验它。能长而不弯曲，短而不穷尽，直而不僵硬，久而不遗忘的，大概只有绳吧。所以恩惠推得过分会懦弱，懦弱就没有威严；严厉推得过分会凶猛，凶猛就不和谐；爱护推得过分会放纵，放纵就不能令行禁止；刑罚推得过分会暴虐，暴虐就没有亲近的人。从前齐简公放弃国家权柄而专任大臣，将相窃取威势擅权，私门结成朋党，而公道不行。所以使陈成长吃夷子皮得以发难，使吕氏绝嗣而陈氏拥有齐国，这是柔懦产生的后果。郑子阳刚毅而喜欢惩罚，他对于惩罚执行而不赦免。有个舍人折断了弓，害怕被处死，于是趁着疯狗惊乱而杀死了子阳，这是刚猛导致的。现在不懂道的人，看到柔懦被侵害就崇尚刚毅，看到刚毅的人灭亡就崇尚柔懦，这是因为心中没有主见，而见闻在外互相抵触，所以终身没有确定的方向。就像不懂音律的人唱歌，声音着重就沉闷而没有转折，声音清亮就碎散而不成曲调。至于寒娥、秦青、薛谭的歌唱，侯童、慢声的歌声，情感郁结于内心，积累而充满，发出声音，就没有不合于音律而和谐人心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中有主见来确定清浊，不受外物影响而自成标准。现在盲人走在路上，别人说左就左，说右就右，遇到君子就走上平坦的路，遇到小人就掉进沟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眼睛看不见外物。所以魏国同时重用楼宅、吴起而失去了西河，齐闵王专用闹齿而死在东庙，因为没有方法驾驭他们。文王同时重用吕望、赵公氏而称王，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称霸，因为有方法驾驭他们。歌舞奏乐作为欢乐，盘旋揖让作为礼仪，厚葬九丧作为送终，是孔子所确立的，而墨子非议他。兼爱上贤，尊崇鬼神，否定命运，是墨子所确立的，而杨朱非议他。保全本性和真朴，不以外物牵累身体，是杨朱所确立的，而孟子非议他。取舍人人不同，各有自己的理解，所以是非有适宜的范围，得到适宜的范围就没有不对，失去适宜的范围就没有对的。丹学、太蒙、樊种、崆峒、大夏、北户、齐公、修谷这些地方的人民是非各不相同，习俗相反，君臣、上下、夫妇、父子之间各有互相意识的方式，这些地方认为对的不是那些地方认为对的，这些地方认为错的不是那些地方认为错的。比如斧头、锯子、锤子、凿子各有各的用途，于用五音来处理政事，悬挂钟、鼓、磬、铎、设置陶，用来接待四方人士，并发布号令说，用道来教导我的人击鼓，用意来小于我的人敲钟，告诉我事情的人振铎，向我诉说忧虑的人击磬，有诉讼的人摇陶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吃一顿饭要起身十次，洗一次头要三次握住头发，以此慰劳天下百姓。如果这样还不能传达善言，效忠尽力，那就是才能不足了。秦朝的时候，高筑台榭，扩大院囿，修造遥远的驰道，铸造金人，征发戍卒，征收草料，按人头计算赋税，输送到少府。成年男子西到临洮、狄道，东到会稽、扶石，南到豫章、桂林，北到飞狐、阳原，道路上死的人多得能用钩来量。在这个时候，忠言进谏的人被说成不祥，而讲仁义的人被说成狂妄。 到了高皇帝刘邦时，他延续将要灭亡的国家，接续将要断绝的世系，高举天下大义，亲自奋起挥袖，手持锐器，为百姓向皇天请命。在这个时候，天下的英雄豪杰暴露在荒野沼泽中，前面遭受箭矢，后面坠落溪谷，历经百死才得到一生，以此争夺天下大权，振奋武力，砥砺忠诚，来决定一朝一夕的命运。在这个时候，那些衣着宽大、腰系薄带而谈论儒墨之学的人，被认为是不贤能的。等到暴乱被平定，天下完全安定，继承文治的基业，建立武功的勋绩，掌管天子的版图户籍，制作刘氏王朝的礼官，汇集邹鲁之地的儒墨学说，遵行圣人的遗教，竖起天子的旗帜，乘坐大路车，竖起九流旗，撞响大钟，敲击鸣鼓，演奏弦池之乐，挥舞干戚之舞。在这个时候，有崇尚武力的人就受到怀疑。一个时代之内，文武交替成为主导，各有适用的时机。现在社会上崇尚武力的人就非议文治，崇尚文治的人就非议武力，文武互相非议，却不知道时代需要什么。这就像只看到角落里的一个指头，却不知道八方的广大。所以向东面望去，看不见西墙，向南面看去，看不见北方。只有不偏向任何方向，才能无所不通。国家之所以能够存在，是因为道德；家族之所以灭亡，是因为道理堵塞。尧没有百户的城郭，舜没有立锥之地，却拥有天下；禹没有十个人的部众，汤没有七里的封地，却成为诸侯之王。文王处在齐州之间，地方不过百里，却立为天子，是因为有王道。夏桀，殷纣强盛的时候，人迹所到之处，舟车所通之地，没有不成为郡县的。然而他们自身死于他人之手，并被天下人耻笑，是因为有灭亡的征兆。所以圣人观察变化，来审视征兆。道德有盛衰，风气会先萌芽，所以得到王道的，即使弱小也必然强大；有灭亡征兆的，即使成功也必然失败。夏朝将要灭亡的时候，太史令钟鼓先逃到商地，三年后夏桀才灭亡。殷商将要败亡的时候，太史令项义先归附文王，一年后纣王才灭亡。所以圣人看到存亡的迹象，成败的关头，并非要等到明条之野、甲子之日。现在如果说强者必胜，就丈量土地，计算人口；如果说富者有利，就称量粮食，计算金钱。如果这样，那么千乘之国的君主没有不成为霸王的，而万乘之国也没有不破灭的了。存亡的迹象如果这么容易知道，那么渔父都能议论了。赵襄子凭借晋阳之城称霸，智伯拥有三晋之地却被秦，闵王拥有强大的齐国却灭亡，田丹凭借即墨而立功。所以国家的灭亡，即使强大也不足以依仗；道的推行，即使弱小也不能轻视。由此看来，存在在于得道，而不在于强大；灭亡在于失道，而不在于弱小。诗经说，于是眷顾西方，这里就是居住的地方，说的是离开殷商而迁到周地。所以乱国的君主，致力于扩大土地而不致力于仁义，致力于提高地位而不致力于道德，这是放弃其所以存在的根本，而制造其所以灭亡的条件。所以夏桀被囚禁在郊门时，不能自我反省自己的行为，却后悔没有在下台杀掉汤；纣王住在宣室，却不反思自己的过错，却后悔没有在有里杀掉文王。这两位君主处于强大势力的地位，如果推行仁义之道，汤、武即使想救罪都来不及，又怎敢图谋他们呢？如果上扰乱了日月星辰的光明，下失去了万民的心，即使没有汤、武，又有谁能不夺取他们的权利呢？现在不审视自身的问题，反而去防备别人，天下并非只有一个汤、武，杀了一个人必定有继承的人。况且汤、武之所以处于弱小地位却能称王，是因为他们有王道；桀、纣之所以处于强大地位却被夺取，是因为他们无道。现在不推行别人之所以称王的方法，反而增加自己之所以被夺取的因素，这是走向灭亡的道路啊。武王攻克殷商后，想在武行山修筑宫殿，周公说不行。武行山本是坚固险阻的地方， 如果我的德性能覆盖天下，那么天下经那共富的人就会绕远路。如果我有暴乱的行为，那么天下讨伐我的人就难以攻打了。这就是周朝能传36世而不被夺取的原因。周公可说是能保持满盈的人了。从前周书上有句话说，上位者的话被下位者使用，下位者的话被上位者使用。上位者的话是常规，下位者的话是权变。这是存亡的道理。只有圣人能懂得权变。说话一定守信，约定一定做到，这是天下高尚的行为。职工的父亲偷了羊，儿子去作证。尾生与女子约会而守候至死。直率到证明父亲偷窃，守信到淹死。虽然有正直和守信，谁又能看重呢？三军假传命令，这是大的过错。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，经过周地向东进发。郑国的商人贤高将要西去卖牛，在周郑之间遇到秦军，于是假托郑伯的命令，用12头牛犒劳秦军，以宾客之礼接待秦军，而使他们退兵，从而保全了郑国。所以事情到了某种程度，守信反而成为过错，欺诈反而成为功劳。什么叫做失礼却有大功？从前楚公王在阴陵作战，潘汪、养由基、黄衰微、公孙丙一起篡夺他的权力，公王害怕而失了体统，黄衰微抬脚踢他的身体，公王才醒悟，恼怒他失礼，夺回体统站起来。四位大夫用车载着他前行。从前苍梧绕娶了妻子，因为妻子美丽而让给了兄长，这就是所谓的忠爱而不可实行。所以圣人论事情的曲折是非，与他一起屈身俯仰，没有固定的形态，有时屈曲，有时伸展，卑弱柔软，如同蒲草芦苇，并非故意退让，刚强勇猛，志向高入青云，并非本来骄傲，而是根据时事应变。君臣之间的交往屈膝下拜，以此互相尊崇礼貌，到了迫于患难的时候就抬脚踢他的身体，天下没有人能非议。所以忠诚所在的地方，礼不足以难住他。孝子侍奉父母，和颜悦色，谦卑身体，捧着衣带拿鞋，到了父母溺水时就抓住他们的头发就上来，并非敢娇慢侮辱，而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。所以溺水时就抓父亲，祝祷时就称君主的名，行事不得不这样，这就是权变所设置的原因。所以孔子说，可以一起学习，但不一定能一起走上道，可以一起走上道，但不一定能一起坚守，可以一起坚守，但不一定能一起通权达变。权变是圣人独到的见识，所以抵触而后契合的叫做懂得权变，契合而后错乱的叫做不懂权变。不懂权变，善也会变成丑。所以礼是实质的花朵，虚伪的纹饰，在仓促紧迫、穷困急迫的情况下就无所使用了。所以圣人用纹饰与世人交往，用实质处理适宜的事物，不局限于一条途径，凝滞而不变化。因此败事少而成事多，号令通行于天下而没有人能非议。星星知道过去而不知道未来，干却知道未来而不知道过去，这是长短的区别。从前长虹是周朝掌握历数的人，天地之气，日月运行，风雨变化，律历之术，没有不通晓的，然而不能预知自身，被车裂而死。苏秦是一个平民百姓，穿着草鞋，背着雨具，经营万乘之军，使诸侯服从，然而自己不能免于车裂的祸患。徐偃王身穿慈惠之服，亲身实行仁义，陆地朝见的有32国，然而身死国灭，子孙无疑。大夫文种辅佐越王勾践，为他报仇雪耻，擒获夫差本人，开拓土地数千里，然而自己伏在鼠漏剑下而死。这些都是通晓治乱关键的人，却不知道保全本性的方法。所以长虹知道天道而不知道人事，苏秦知道权谋而不知道祸福，徐偃王知道仁义而不知道时事，戴父种知道忠诚而不知道谋略。圣人则不是这样，他们根据时代来做事情，权衡事情来制定谋略，所以放到整个天下也不显得空疏，放到寻常小处也不显得堵塞。假使天下慌乱，礼义断绝，纲纪废弛，强弱互相欺凌，武力征伐互相抢夺，君臣没有差别，贵贱没有次序，甲胄礼升满几师，燕雀在帷幄中筑巢， 而战事不停止，这时才开始穿着伪帽服行恭敬节俭的礼仪，那就一定会被压抑而不能兴起。天下安宁，政教和平，百姓肃穆和睦，上下乡亲这时才开始树立气概矜持，奋起勇力，那就一定不免于有私的制裁了。所以圣人能阴能阳，能弱能强，随着时机而动静，凭依条件而建功，事物运动就知道它的反面，事情萌芽就观察它的变化，变化了就为之树立法相，运转了就为之相应，因此终身行事而没有困窘。所以事情有可行而不可说的，有可说而不可行的，有容易做而难以成功的，有难以成功而容易失败的。所谓可行而不可说的是取舍，可说而不可行的是伪诈，容易做而难以成功的是事物，难以成功而容易失败的是名声。这四种策略是圣人独到见识并留意的地方。弯曲一寸而伸直一尺，圣人这样做；小的委屈而大的正直，君子这样做。周公有杀帝的连累，齐桓公有争夺国家的名声，然而周人以仁义弥补了缺失，桓公以功绩掩盖了丑恶，都成了贤人。现在因为别人的小过错掩盖他的大美德，那么天下就没有圣王贤相了。所以眼睛里有瑕疵，不妨碍看东西，就不能灼烧它；喉咙里有病，不妨碍呼吸，就不能凿通它。河边的坟墓数不胜数，但那里仍然是平地。水激荡兴起波浪，高下相邻，相差几尺，但仍然算是平的。从前曹沫为鲁国领兵，多次作战不胜，丢失土地千里。假使曹沫不顾后果，脚步后退，在阵中自刎，那么终身为败军被擒之将。然而曹沫不羞于失败，而以死而无功为耻，在科帝盟会时拔出三尺之刃，逼近桓公胸前，三次作战所丢失的土地一朝之间就全部收回，勇气闻名天下，功业立于鲁国。管仲辅助公子纠而不能成功，不能算智；逃跑流亡，不为他的死难而殉身，不能算勇；被捆绑带枷锁，不避讳耻辱，不能算真。具备这三种行为，平民不与他交友，君主不以他为臣。然而管仲从囚禁中脱身，执掌齐国政事，九次会合诸侯，一举匡正天下。假使管仲赴死捐躯，不顾后途，哪里会有这种罢工呢？现在君主评价他的臣子，不考虑他的大功，总观他的主要行为，却苛求他的小善，那就失去了求贤的方法。所以人有厚德，就不要挑剔他的小节；人有大欲，就不要苛责他的小过失。牛蹄印中的积水不能生长沾尾，蜂房不能容纳天鹅蛋，小的形体不能包容大的东西。人的情性没有不有短处的，如果他的大略是正确的，即使有小过也不足以成为拖累；如果他的大略是错误的，即使有乡里的善行也不足以大力举荐。颜惠聚是梁父的大盗，却成为齐国的忠臣；段干木是晋国的大市侩，却成为魏文侯的老师；孟卯娶了他的嫂子，有五个孩子，却担任魏国相国，使国家转危为安，解除祸患；景阳酗酒披散头发，被妇人侍奉，却威服诸侯。这四个人都有短处，然而功名不灭，是因为他们的主要方面得当。季襄陈仲子树立节操，品行高洁，不进入污浊君主的朝廷，不吃乱世的粮食，最终饿死。不能使灭亡得以生存，断绝得以延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小节伸展而大略屈曲，所以谨小慎微的人没有成功，挑剔别人的行为不能被众人容纳，体量宏大的人节操疏略，脚巨大的人迈不远。从古至今，五帝三王没有能完备其行为的人。所以易经说，小过亨通，利于守正，说的是人没有不有过错的，但不要让它变大。尧、舜、汤、武是历代君主中的隆盛者，齐桓、晋文是五霸中的英豪。然而尧有不辞的名声，舜有卑视父亲的谤言，汤、武有放逐弑君的事迹，五霸有暴乱的阴谋。所以君子不要求全责备于一个人，方正而不用来切割，廉直而不用来刺伤，博通而不用来指责，文武兼备而不用来苛求。要求别人就用人力，自己修养就用道德。 用人力要求别人容易满足，用道德修养自己难以做到。难以做到就品行高尚，容易满足就要求淡薄。夏后氏的美玉不能没有瑕疵，明月之珠不能没有斑点。然而天下人都珍视他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小恶不妨碍大美。现在只记住别人的短处，而忘记别人的长处，这样想在天下求得贤才就难了。百里奚喂牛，伊尹背负鼎俎，姜太公操刀屠宰，宁戚唱着商歌，他们的美好之处是存在的。众人看到他们地位卑贱，从事的事情污浊屈辱，却不知道他们的大略，认为他们是不贤之人。等到他们成为天子的三公，被立为诸侯的贤相，人们才相信他们与众不同。从鼎俎之间兴起，从屠夫酒肆中出来，从囚禁的绳索中解脱，从牛头之下奋起，用热水洗浴，用灌火除灾，立于朝廷之上，处在三公之位，对内不辜负国家，对外不愧对诸侯，权势与形势相合。所以没有功绩就知道他贤能的是遥了解顺，功业成就之后才知道他贤能的是市井之人了解顺。因此放弃法度标准而到朝廷市井荒野中去寻求，那样失掉的人一定很多。为什么呢？能够效法寻求的方法，却不懂得选取人的道理。事物相似的情况是使世俗君主迷惑混乱的原因，行迹可疑效事的事物是使众人炫惑的原因。所以凶狠的人看似明智，实则不是明智，愚笨的人看似仁爱，实则不是仁爱，鲁莽的人看似勇敢，实则不是勇敢。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像玉和石、美和丑那样，那么评论人就容易了。扰乱人的东西就像川芎和稿本、蛇床和迷雾，这些都是相似的。所以铸剑工匠被看似莫邪的剑迷惑，只有欧冶子能辨别它的种类。玉工被看似碧炉的玉迷惑，只有伊顿能不失实情。昏昧的君主被奸臣小人迷惑而混淆君子，只有圣人能看见细微之处而知道明德。所以蛇抬起头一尺，它的长短就可知道，大象露出牙齿，它的大小就可议论。薛竹、雍子见到剑上像虎甲的东西就能辨别利钝。鱼儿一牙把滋水和绵水混合，尝一口水就知道甘苦。所以圣人评论贤人，看见他一个行为就能区分贤与不贤。孔子辞谢领丘的封地，终究不会偷窃刀钩。许攸辞让天子之位，终究不会贪图封侯。所以不曾试过就不敢握火，因为知道火能烧人。不曾受伤就不敢握刀，因为知道刀能伤人。由此看来，看见的事可以推论尚未发生的事，观察小节可以知道大节。所以评论人的方法是，显贵时就看他举荐什么人，富有时就看他施舍什么，穷困时就看他不接受什么，卑贱时就看他不做什么，贫寒时就看他不取什么。看他在艰难面前的表现来了解他的勇气，用喜乐之事来观察他的操守，用财务委托来评论他的仁德，用恐惧来震慑以了解他的气节，那么人的情性就完备了。古代善于行赏的人花费少而劝勉的人多，善于刑罚的人刑罚减省而奸邪被禁止，善于给予的人用度简约而成就恩德，善于获取的人取之于民多而民众没有怨恨。赵襄子被围困在晋阳，解围后奖赏有功的五个人，高贺是受赏的首位。左右的人说，晋阳的危难高贺没有大功，现在为什么把他作为首位受赏的人？赵襄子说，晋阳被围时，我的国家社稷危险，群臣无不对我有骄横轻慢之心，只有高贺不失君臣之礼，所以奖赏一个人。而天下做臣子的没有不始终忠于君主的，这是赏赐少而劝善的人多。齐威王在庭院中设置大鼎，然后数落无言县令说，你的赞誉每天传到我的耳朵里，考察你的政事，田野荒芜，仓库空虚，监狱满员，你是用奸邪来侍奉我。于是把他烹杀了。齐国因此32年道路上不拾取一物，这是刑罚减省而奸邪被禁止的例子。秦穆公外出时车坏了，右边的伏马走失，被野人得到。穆公追到岐山南面，野人正在杀马吃肉。穆公说，吃骏马的肉，如果不立即喝酒会伤害身体，我担心会伤害你们。 于是逐个给他们喝了酒才离开。过了一年，秦穆公与晋惠公在韩地交战，晋军包围了穆公的战车，梁由弥扣住了穆公的餐马，抓住了穆公。那300多个吃马肉的人都拼死为穆公在车下作战，于是战胜了晋军，俘虏了晋惠公而回。这是用度简约而成就恩德的例子。齐桓公将要征伐，甲兵不足，下令有重罪的人交出西甲一件，有轻罪的人用金分赎罪，诉讼失败的人交出一束箭。百姓都很高兴，于是矫正箭杆做成箭，熔铸金属做成兵器，用来讨伐不义，征伐无道，于是称霸天下。这是取之于民多而民众没有怨恨的例子。所以圣人依据民众所喜欢的来劝善，依据民众所厌恶的来进谏，所以奖赏一个人而天下赞美他，惩罚一个人而天下畏惧他。所以最好的赏赐不耗费财物，最好的刑罚不滥用。孔子诛杀邵正卯，而使鲁国的奸邪被遏制；子产诛杀邓息，而使郑国的奸邪被禁止。用近处的事比喻远处的事，用小事知道大事。所以圣人手持简约而治理广大的原因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天下没有比行善更容易的事，也没有比行不善更困难的事。所谓行善，就是安静而无为；所谓行不善，就是浮躁而多欲。顺应性情，舍弃多余，不受诱惑，遵循本性，持守真性，不改变自己。所以说行善容易，跨越城墙，逾越险塞，伪造符节，盗窃管要，篡位弑君，剿命诬陷，这不是人的本性。所以说行不善困难。现在人们触犯牢狱之罪而陷于行路之祸的原因，是由于嗜欲没有满足，不遵循法度的缘故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天下官府的法令说，掘墓者处死，盗窃者处刑，这是执政者所管理的。法令网罗奸邪，约束追踪其踪迹，没有渔夫渔妇不知道作奸犯科无法逃脱，触犯禁令不能免罪。然而不成才的人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，蒙受死亡的罪名，遭受刑戮的耻辱。可是立秋之后，私寇的徒役接连不断地涌向家门，而死刑市场上血流成河。为什么呢？被财力的获得所迷惑，而被死亡的祸患所蒙蔽。如今陈列士卒，设置兵器，两军相当，将领下达命令说，斩首的授予爵位，畏缩不前的腰斩。但是队列中的士兵都不能向前建立斩首的功劳，反而遭受腰斩的刑罚，这是逃避必死而走向必死。所以利害的转化，祸福的相接，不能不审查。事情有时想要得到，反而恰好失去；有时想要避开，反而恰好达到。楚国有乘船遇到大风的人，波浪到来就自己跳入水中，不是不贪生怕死，而是因为恐惧死亡而反而忘记了求生。所以人的嗜欲也像这样。齐国有偷盗金子的人，在集市最热闹的时候到那里抓起金子就跑。官吏拷问他原因说，你在集市中偷金子为什么？回答说，我没看见人，只看见金子，心中所想就是忘记了自己在做什么。因此圣人审查动静的变化，而适当的掌握接受与给予的限度，调理好增的情感，调和喜怒的节度，动静得当，祸患就不会降临；接受与给予适度，罪过就不会累积；好增理清，忧愁就不会靠近；喜怒有节制，怨恨就不会侵犯。所以通达道的人，不苟且获得，不推让福气，该有的不抛弃，不该有的不所求，常常满而不溢，常常虚而容易满足。如今屋檐的水足以溢满壶科，而江河不能装满漏底的枝。人心也是如此，自己应当用道术法度来衡量，食物充满空虚，衣服抵御寒冷，就足以养育七尺之形体。如果没有道术法度而自己约束自己，那么万圣的权势不足以算尊贵，天下的财富不足以算快乐。孙叔敖三次离开令尹的职位而没有忧愁之色，爵位俸禄不能牵累他。楚国的刺非两条蛟龙缠绕他的船而心智不动，怪物不能惊吓他。圣人心平气和，精神内守，事物不能迷惑他。醉酒的人低头进入城门，以为是七尺的小门；跨越长江淮河，以为是寻常的小沟，是因为酒扰乱了他的精神。胆小的人 夜里看见竖立的木表，以为是鬼；看见卧倒的石头，以为是老虎。是因为恐惧掩盖了他的气，又何况没有天地的怪物呢？雌雄相交，阴阳相破，鱼类生出雏鸟，毛类生出蛆毒，柔嫩的成为皮肉，坚硬的成为齿角，人们不觉得奇怪。水中生出游蜃，山中生出金玉，人们不觉得奇怪。老槐树生火，九雪变成灵火，人们不觉得奇怪。山中出萧阳，水中出网象，树木生出毕方，井中生出汾阳，人们觉得奇怪，是因为见闻少而对事物认识浅薄。天下的怪物是圣人所独能看见的，厉害的反复是智者所独能明达的。同一相似分辨不清的情况是世俗所迷惑的。有些现象不能公布于天下，有些听闻不能明示于百姓。因此借助鬼神的详意而为之设立禁忌，总括形类而为之变化象征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世俗的话说，祭祀大地石珠是上等的祭品，埋葬死人时皮球不可以随葬，用刀互相戏耍的人，太祖会推他的肘，枕着门槛睡觉的人，鬼神会踩他的头，这些都不写在法令中，而圣人不口头传授。祭祀大地而猪是上等祭品的原因，不是猪比野兽麋鹿更贤能，而神明唯独享用它，为什么呢？认为猪是家人平常饲养而且容易得到的东西，所以凭借方便而尊崇它。皮球不可以随葬的原因，不是它能具备丝棉薄锦那样暖和身体。世人认为皮球是难得贵重的东西，而不能传给后世，对死者没有益处，却足以供养活人，所以凭借他的资财而禁止他。用刀互相戏耍，太祖推他的肘的原因，用刀互相戏耍一定会造成过失，过失互相伤害，那祸患一定大，没有流血的仇怨和争分斗狠，却因为小事而自陷于行路，愚人不知道忌讳，所以凭借太祖来牵累他的心思。枕着门槛睡觉，鬼神踩他的头的原因，假使鬼神能玄妙变化，就不必通过门窗行走，如果循着虚空出入，那么也不能踩到。门窗是风气往来之处，而风气是阴阳互相决斗，离开的人一定会生病，所以假托鬼神来表达告诫。凡此之类都不能全部写在书册竹帛上而收藏在官府，所以用详意来表明，因为愚人不知道其中的危害，于是借鬼神的威严来宣扬教化，由来已经很久了。而愚人认为是详意，狠人认为不对，只有有道的人能通晓其意。如今世人祭祀井、灶、门、户、鸡、肘、臼、杵，不是认为这些神能享用祭品，而是依赖他们的功德，烦劳他们没有止境。因此按时显现他们的功德，是为了不忘他们的功劳。触到石头就生出云气，肤寸而合，不到一个早晨就下雨到天下的，只有泰山。赤地三年而不断绝水流，恩泽给予百里而滋润草木的，只有长江黄河。因此天子按等级祭祀他们。所以马在危难中救了人，他死后要埋葬。牛死了，用大车做垫子来埋葬。牛马有功尚且不可忘记，又何况人呢？这就是圣人重视仁爱，积累恩德的原因。所以炎帝为火之德，死后成为灶神，与劳累天下，死后成为社神。后继教民驾色，列为祭神，一除灭天下的祸害，死后成为宗部神。这就是鬼神被确立的原因。北楚有一个行侠仗义的人，他的子孙多次劝谏他停止，他不听从。县里有盗贼，大肆搜索他的房屋，事情果然被发觉，他夜里惊慌逃跑，追兵追到路上，他所施恩惠的人都为他作战，他得以逃脱而返回，对他儿子说，你多次阻止我行侠，如今有危难，果然依靠他们免于自身，你的劝谏不可采用。知道免于祸患的方法，却不知道没有祸患的方法。论是如此，难道不糊涂吗？宋国有一个嫁女儿的人，告诉女儿说，出嫁未必能成，如果被休，不能不私藏财物，私藏财物而富足，那么再嫁就容易。女儿听从父亲的计策，偷偷藏了财物，她的丈夫知道她偷盗，就把她休弃了。她的父亲不认为自己是错的，反而自以为得计，知道为被休而藏财，却不知道藏财正是导致被休的原因。如此论事，难道不荒谬吗？ 如今那雇人运货的人顾惜一车的负载，用尽一头牛的力量，因为车轴会折断，于是在圆轴上加以防护，却不知道圆轴正趋向车轴折断。楚王佩戴玉珏而追逐兔子，因为奔跑而摔破玉珏，于是佩戴两块玉珏来预备，两块玉珏互相碰撞，摔破得更快。乱国的治理与此相似，吃鸟眼睛大而视力不如老鼠，千足多而行走不如蛇，事物本有大的不如小的，多的不如少的。至于那强变弱，弱变强，危变安，存变亡，如果不是圣人，谁能观察呢？大小尊卑不足以评论，只有到所在之处才是尊贵的。
怎么证明呢？
天子到了郊亭，九卿就急走，大夫快跑，坐着的人扶身，倚着的人整齐。在这个时候，明堂太庙中人们挂起官帽，解下佩剑，松缓衣带而睡觉，不是因为郊亭大而庙堂小，而是因为至尊的天子居处在郊亭。天道的高贵，不只是天子被视为尊贵，而是道所在之处众人敬仰。蛰虫和雀巢都朝向天一，是因为至和之气在那里。帝王果真能包含禀受天道，合于至和，那么禽兽草木没有不蒙受他的恩泽的，何况万民呢？